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一男子涉嫌枪杀两名警察，追捕正在进行中。澳大利亚通货膨胀率预计将有所上升。特朗普就中国稀土磁铁供应威胁征收200%关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已确定，澳大利亚发生的两起反犹太主义袭击事件的背后主使为伊朗政府，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驱逐伊朗大使，澳大利亚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运营也已暂停。两起袭击事件中的一起发生于去年10月悉尼刘易斯大陆厨房餐厅，另一起则发生于去年12月墨尔本以色列阿达斯犹太教堂。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合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里夫钦表示，伊朗政府应该对在澳大利亚社区制造恐慌负责。里夫钦说，除了驱逐伊朗大使外，政府现决定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实属恰当。这些蓄意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摧毁了神圣的礼拜场所，造成数以百万计澳元的损失，并在整个社区引发恐慌。多年来，我们不断警示伊朗政权构成的威胁。该政权不仅压迫本国人民，更通过代理人在中东挑起战争，且具备在全球传播恐怖主义的能力与意愿。昨天，一名男子涉嫌枪杀两名警员，维州警方仍在搜捕该男子。当时，两名警员正在墨尔本东北约300公里处坡蓬卡执行搜查令，突然遭到袭击。维州警察局长麦克·布什证实，遇害者分别为59岁的刑侦警员和35岁的高级警员。第三名警员也遭到枪击，已在墨尔本接受手术。布什正在努力安抚公众情绪。这起害人事件的嫌疑人仍然在逃，我们认为他持有武器，已调集所有专业资源部署至该区域搜捕，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当地一所学校已临时封锁，警方敦促居民在枪手落网前切勿外出。最新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率预计将有所上升，但幅度不足以引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担忧。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于今日公布，月度通胀率预计为 2.3%。这一数字高于六月份录得的 1.9%， 但仍处于澳储行设定的 2% 至 3% 的目标区间内。澳储行过去常以不可接受的通胀数据作为加息的理由。虽然澳储行通常更依赖季度数据而不是月度数据，但月度数据仍然受到密切关注。昨天，澳大利亚邮政暂停了向美国及波多黎各的部分包裹投递服务。联邦反对党抓住邮政的这一决定大做文章，称这表明政府持续误判澳美两国关系。澳大利亚邮政表示，此项立即生效的措施是针对美国政府调整邮包的海关及进口关税规则所做出的回应。普通信件、文件及价值低于100美元的礼品不受此变更影响。澳大利亚邮政表示，这一举措与全球其他邮政运营商保持一致。但反对党小企业事务发言人蒂姆·威尔逊指责称，这是政府决策导致小企业受损的例证。这最终引发严重质疑。阿尔巴尼斯政府宣称已妥善处理澳美关系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期待局势平稳，最终达成解决方案，因为小企业将因美国小包裹量下降而承担关税代价。
Tariff on declines in the volumes of small packages going through to the United States.
澳大利亚邮政表示，正在致力于快速解决当前僵局。澳大利亚偏远农村居民的平均寿命比城市居民短达13年。 偏远地区每年医疗支出缺口高达 83.5 亿澳元。全国农村健康联盟的最新数据显示，非城市居民每年的人均医疗支出缺口达1090澳元。这份名为《被遗忘的医疗支出》报告指出，自2023年以来，城乡医疗支出差距持续扩大，2023年的年度赤字为 65.5 亿澳元，相当于人均每年850澳元。报告称，公立与私立医院、医保报销、牙科及相关医疗服务是导致差距扩大的主因，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漫长的等待时间、专科医生短缺以及医疗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在昆州政府对公屋租赁情况的一项审查中，发现一些房产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居住在公屋中。自7月1日宣布将进行年度资格审查以来，州政府已对2000多份社会住房租约进行审查。审查结果显示，数十名公屋租户的收入远远超过社会住房的收入上限，其中9名租户甚至拥有自己的住房。昆州住房部长萨姆·奥康纳表示，社会住房租户不得在澳大利亚或海外拥有或部分拥有房产，但在婚姻破裂、家庭暴力或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下可以有例外。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大学协会主席卡罗琳·埃文斯呼吁取消大学学费中的最高档次缴费。埃文斯将在今天于堪培拉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呼吁为学生争取他认为更公平的资金分配。目前学习商科、法律或艺术的学生每年需支付17000澳元学费，属于最高缴费档次，而联邦政府对整个课程仅补贴1300澳元。这与农业或林业专业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每年只需支付4600澳元，而联邦政府对整个课程的补贴高达32000澳元。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职场性别平等在某些方面仍进展缓慢。职场性别平等署最新发布的评分报告显示，部分领域取得了进展。目前有 90% 的私营部门雇主制定了性别平等战略，而这一比例在2014年首次报告时仅为2/3。灵活的工作安排也在增加，越来越多雇主推出正式政策，帮助员工，尤其是女性，在工作与家庭或照护责任之间取得平衡。但报告同时指出，超过1/4的私营企业在领导岗位上没有女性，而且还需采取更多措施以消除职场骚扰。一位知名受害者权益倡导者在昆州一家家庭暴力服务热线出现严重问题后宣布辞职。贝克·奥康纳曾担任该州首位受害者权益专员，但在近期对昆州政府委托的支持机构 DV Connect 的审查中，他遭到了批评。审查报告指出，在与前工党政府的合同谈判过程中，他领导的服务机构缺乏透明度。审查发现 DV Connect 未向政府披露，其在与 Telstra 竞争提供1800 Respect 服务的过程中，未能获得这份价值数百万澳元的合同。古生物学家在澳大利亚取得了最具意义的化石发现之一，在昆州的乡村地区出土了一具几乎完整的鱼龙化石。这具长达 7.1 米的骨架是由一名化石爱好者在其邻居的土地上寻找化石时发现的。据估计，该化石保存程度约为 90%， 是澳大利亚保存最完整的同类化石之一。鱼龙是一种外形类似海豚的爬行动物，约1亿年前曾主宰覆盖这一地区的内陆海域。埃斯彭·努特森是汤斯维尔昆士兰热带博物馆的古生物学馆长，他希望这一发现能够为该地区的进一步考古铺平道路。一年到头在野外寻找化石，总会有新的发现，而且很多时候发现的化石并没有这一具这么完整。但考虑到昆士兰以及澳大利亚广阔的土地，我仍相信许多化石等待被发现。 国际方面，德国总理梅尔茨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欧盟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梅尔茨说，世界需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如果俄罗斯总统真心想结束杀戮，他会接受这一提议。如果俄方不采取这一步骤，那么就需要施加更多的压力。为此，我们在欧盟正在制定进一步的制裁措施。美国总统也没有排除进一步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可能。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着手安排俄乌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和谈。但俄罗斯官员此后表示，他们对这种峰会的条件并不满意。SBS 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必须向美国提供稀土磁铁，否则将面临 200% 的关税。当地时间周一，在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白宫期间，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中国垄断了全球磁铁，而美国拥有强大筹码，即停止供应波音飞机零件和加征关税。稀土磁铁是一种强力永磁体，用于制造电动汽车、机器人、风力涡轮机、硬盘驱动器和医疗诊断设备等技术生产设备。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对稀土及相关供应掌控愈发敏感。今年四月，中国为报复美国加征关税，将数种稀土产品和磁铁列入出口限制清单。以色列抗议者在全国多地封锁道路，呼吁政府与哈马斯达成协议，以结束加沙战争，并释放剩余的被扣押人员。在以色列国防部总部外，数千人参加了抗议。在特拉维夫，一些抗议者在封堵主干道时与警方发生冲突，并被驱离现场。以色列人质尼姆罗德·科恩的父亲耶胡达·科恩也在抗议人群中。他表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必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特朗普，如果你宣称要结束战争，如果你宣称要释放人质，就应该信守承诺，迫使内塔尼亚胡结束战争并达成人质交换协议。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做到。目前的提案呼吁进行为期60天的停火，并释放10名在押人质和归还18具遗体。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200名长期服刑的巴勒斯坦囚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以澳元可以兑换 0.649 美元、1.108 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4.645 元人民币、5.061 元港币、19.85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